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信息，愿神继续祝福你们，也使用你们，因着在主里的盼望跟恩典，我们可以即使在疫情的期间，我们的生命仍然可以过得有意义、有方向、有力量，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自找麻烦。当我们想到这个词的时候，通常我们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理解，我们觉得自找麻烦似乎有一种自找苦吃、自作自受的意味，对不对？我们觉得如果是麻烦来找我，那是一种生活的无奈，但如果是我去找麻烦，那就有点笨、有点蠢了。其实我们现代人是很怕麻烦的，因为我们觉得便利是最重要的，任何造成我们麻烦的人事物、打乱我们计划脚步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想要极力去避免的，那就更不用说我们自己去找麻烦了。但今天的经文，我想给大家一个反面或者说正面的例子，有没有可能自找麻烦的时候是一个有益处或者带给神荣耀的事情呢？其实是有可能的。当你的那个主动自找麻烦是为了要主动去付出爱，是为了在乎神的荣耀，要别人得到益处的时候，那样子的自找麻烦是有益处的。因为很多时候你要服侍神，你要跟随神，麻烦是免不了的。如果你想坐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如果你想要去经历神，如果你想要神得到荣耀，有的时候麻烦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如果我们人生最高的原则就是我要避免一切的麻烦，那么很有可能你也不容易经历到神，你也不容易去付出爱、经历爱。今天我们就从圣经中一个比较冷门的故事，是出自大卫。大卫有很多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打败哥利亚啊、作王啊、数点人数啊、跟拔示巴同寝啊，他有各式各样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是对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我们一起来翻开你的圣经，到撒母耳记上23章1-14节，我们要先把它念一遍，你会看到这个故事当中大卫是如何自找麻烦，而透过这样子的自找麻烦，他又是如何经历神，学到生命的功课。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也请线上的弟兄姐妹，虽然你们在家里很方便，但不要忘记把你们的圣经打开，我们用同样敬畏神的态度，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我们来准备聆听神的话语。撒母耳记上23章1-14节，由我来念，请大家来听。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向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第6节，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 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要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 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纲要。这一段的纲要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上下两个部分，都是由有人告诉这样子的词语开始，第一节跟第七节。有人告诉大卫说，哎，基伊拉城这个地方有难，所以大卫就决定两次的求问神可不可以去攻打。然后呢，到了基伊拉以后，有人也告诉扫罗说，哎，大卫在那里，那你不是要追杀他吗？他就在那里。那大卫也两次的求问神说，哎，我应该怎么办？所以这一段呢，这个故事虽然表面上是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救了基伊拉城，但是这个战争的本身却只用一节经文去把它描述，就是第五节。你看到 这段并没有描写说，哦，大卫多么勇敢啊，或者这个战事多么激烈啊，然后基伊拉城多么感激啊，完全都没有描写这些，战事的本身一节就带过了。但经文的重点反而是在强调大卫四次的求问神在各样的情况，所以这里面就很快给我们一个应用，就是大卫之所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新君王，不在乎他的道德完美。其实他的道德比扫罗更糟，他还睡过人家的妻子，还犯了杀人罪在后来。但是他跟扫罗王的区别是在于，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懂得寻求、懂得悔改、懂得认罪的人，这个就让他跟扫罗王区别出来。这也是这段经文一个很主要要求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也要学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样情况有这样求问神的心，因为得胜在乎寻求。大卫的人生如果有一个特征的话，就是他遇到事情，他不只有自己的经验判断理性，他更是把寻求神放在最前面。那这是这一段经文一个非常强调的重点，你可以看到他四次求问神。但是这个经文也有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地方，就是大卫花了很大的力气，冒了很大的险，救了一个跟他不相干的基伊拉城的人。那他一来一往之间，其实你仔细去看，从人的角度来说，他除了麻烦以外什么都没有得到。你想他得了什么？他去了救了，又被迫要赶快逃走，对不对？那这一来一往之间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呢？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得到。那么他是不是自找麻烦呢？他是不是徒劳无功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件？这个事件上帝要传达什么心意？我们又有什么生命的功课可以学习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呢？今天我们就要从自找麻烦这个角度来思想这个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一样分成三点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看第一点， 下一张 slide。 好，第一点我想要分享的是不要怕麻烦，即使自己也有缺乏，即使自己也还没有在一个完全充足的状态，但是你仍然手中有付出的能力。不要怕麻烦，即使自己也不足。这个故事当然我们知道结局是大卫拯救了基伊拉城，但是他为什么下这个决定呢？你要知道他下这个决定说哎，我要去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而且从人的角度来讲也是不太理性的一个决定。我们要思想到大卫那个时候的状况，大概有五个理由他可以不去救。他可以选择说 No， 我这件事跟我没关系。第一个理由就是他那个时候在逃命，我们读的是23章，对不对？那你知道整个撒母耳记上，扫罗王因为嫉妒大卫能力比他强，又被撒母耳暗暗的高了，所以扫罗王是想把大卫杀掉的。所以大卫那个时候是身处在旷野，在亚杜兰洞，在旷野的日子逃避追杀。你想想看，如果你在旷野的时候你居无定所，你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你手下又有600个人，各式各样的绿林好汉在跟着你，其实你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你每天都要想我的安全在哪里，我的供应在哪里，我的根据地在哪里。在那个时候大卫是什么都没有的。那通常人在这种什么都不确定，自己又要躲命要逃命的这种日子，人是觉得说哎，我自顾都不暇了，我还哪有心情时间来管你啊，对不对？你就想想看，大卫在旷野像什么呢？像你带着妻小租着房子住，但是呢刚好又失业。对不起，这时候教会的牧师长老在来问你说，哎，弟兄啊，你可不可以帮忙教会做这个，你可不可以帮忙啊这个人，然后付出一点爱心。当有人这样子问你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样？你心里反而会有一种反感，你会觉得说我自顾都不暇了，我还有办法去管这件事吗？这应该是更有钱更有时间更有精力的人去管，怎么会轮到我头上呢？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大卫可以因为他在逃命，他不管这件事的。第二个理由，他可能会想，哎，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去救基拉城啊的人啊，那个更合适的人选是谁？就是扫罗王啊，因为扫罗王是那时候的国王，对不对？他就在其位，基拉城是在犹大地，是犹大支派的子民，扫罗王有100个义务他应该要去救的，而且扫罗王手上有3000个职业军人，大卫手上只有600个乌合之众。那大卫大可以说，哎，这件事又不是落在我管的，我又不是小组长，我又不是教会的执事，我也不是教会的牧师，为什么要找到我呢？他大可以说让扫罗去做吧，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他可以说，哎，非利士人是很强的敌人，哎，打仗是有风险的，是真的会死人的，是真的会有损失的，我为什么没必要去冒一个险为一群非亲非故的人呢？而且敌人又这么强，这是他第三个理由，他可以说 no 的。第四个理由就是他手下增加了，如果你看22章，他在亚杜兰洞躲藏的时候跟随他的只有400个人，但是到23章你就会发现，哎，他的人数增长了50%，从400个人变成600个人。那你再想想看，如果在这个时候，通常如果你是一个领袖，你会怎么做？你会说，哎，那我要进行内部的员工培训，对不对？这个人数增加了，数值可不能掉，我可以把这600个人，我多花一点时间来训练他们一些战术，把他们变成一个更精良训练有素的纪律的部队。他可以花很多时间在内部的凝聚上，为什么他要淌这场浑水呢？这是第四个理由。第五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那时候在逃命， 如果它到了某一个特定的地点，会很容易被锁定。那个时候扫罗王要追杀他，但你要知道古代没有 GPS， 对不对？扫罗王知道你躲在这个旷野，这个旷野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他怎么知道你在旷野的哪里啊？所以你在旷野里要逃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没有地址，没有明显的东西让扫罗王容易把你锁定找出来。可是一旦你选择去攻打基拉，这个城有门有栓，这是冒了很大的险，因为你一去那边风声就会传开。那也果然后面的事情果真是这样，那扫罗就知道你就在这里啦，那我就容易把你锁定啦。所以他的手下才说，哎，我们自顾都不保了，你还要去冒这个险，你有没有想错？所以大卫他心里一定会想，如果我是大卫，有人来告诉我，我不会感谢他的，我会说你找我干嘛，对吧？我会说关我什么事，你要我去救基伊拉，那谁来救我？你要我去帮基伊拉，那谁来帮我？对不对？你怎么会找到我呢？我自己也不足，我自己也不够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找我呢？但你注意看大卫的反应，就跟我们一般人就不一样。大卫的反应是求问，而不是自动过滤。如果是我们就自动过滤，这个要求太荒唐，太不近人情，我不管。他反而是把这个请求拿到神面前，他没有觉得这一定不是他的事，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同一个支派，大卫也是犹大支派的，他还是有一个同胞之情。虽然好像跟他没有相关，虽然他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拒绝或者过滤或者给你搪塞啊，给你一个理由说，哎，我再祷告看看，但是也没有真的认真去祷告。他是非常认真的求问神，他是选择考虑这件事而不是不考虑这件事。明白他有群众的压力，其实他的手下都不希望他去的，但是他仍然身为一个领袖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因为我们自己在教会担任领袖就知道，有些事是吃力不讨好的，你做了好像只是把麻烦找上来，没有人会感激，反而有可能会弄砸，然后你自己也觉得哎，不知道该不该做这件事，因为看起来挺麻烦的。但是大卫顶住这一切，他把神的心意放在最前面，他去求告，所以单单这件事就不容易。所以弟兄姐妹们，这给我们一个很快的应用，就是说在教会里为了神的国度，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需要。一方面教会不能把人累坏，对不对？不能什么事工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到处去抓人。可是反过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爱神的家，我们要在乎神的国度。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工作很忙，哎，我孩子还小，哎，我这个我家里还有生病的人要顾，哎。但是有没有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是上帝要你去付出的，是你不可以这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去拒绝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在乎神国度的人，尊重神是你生命的主，你会不敢擅自做决定。并不是说我们神经兮兮小心翼翼，什么决定都要觉得哦好难做决定，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过滤器是出于自我中心，因为对我不方便所以我说 no， 就单单因为对我不方便，单单因为对我会造成麻烦，所以我就拒绝。可是我要说，有些这样子的拒绝是不属灵的，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在大卫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榜样。我刚刚分析那五个理由，任何一个理由如果是我，我都理直气壮的拒绝，何况这五个理由加在一起。但是大卫的心里仍然有那个谦卑跟生命的弹性，他在神面前，他 他有一个降服。神，你是我生命的主，我现在手上有资源，虽然不是很多，我现在在逃命，虽然我自己也自顾不暇，但是在这个请求上，上帝，你要怎么使用我，成为你国度的祝福。这个是大卫的心态。所以大卫最终做了这个决定，其实他里面我相信是有很多的内心的小剧场。你要知道，一个领袖做一个决定都不是随便做的，特别是当群众不赞成的时候。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呢？除了我刚刚讲的对神的敬畏以外，可能还有几个原因。第一，他可能是出于对人的怜悯。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细节，在第一节，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在抢夺他们的禾场，意思就是说收成的时候，他们在赛谷。那禾场呢，如果你看士师记或路德记都有提到，禾场通常是一大块平地，所以它并没有什么地势险要，它是在那边赛谷物。那如果你在一大片平地赛谷物，这个时候敌人来攻击你，你是很难防备的。好，所以你看士师记里面那些外邦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趁着他们收割在禾场上的时候，比如说基甸，那个米甸人来抢基甸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当这个禾场一旦被抢夺，会发生什么事？当这个禾场被抢夺，对大卫来说他是没有损失的，反正我躲在亚杜兰洞，我躲得好好的，对不对？可是对基伊拉城的农民来说，他们可能一年的收成就在这个时候，那你把东西抢了，那我这一年吃什么？可能有很多的家庭他就要饿肚子了，神的子民就要 遭遇灾祸了。所以我想大卫最后决定做，除了对神的顺服以外，我相信也有对人的怜悯。基伊拉城离亚杜兰洞其实只有5公里，其实是非常近的。大卫也并不是说我好管闲事，哦，哪里有战事我就去打。大卫不是这样好大喜功的人，他只是觉得，哎，这个地理位置这么近，又是同支派的人，又有人来告诉我，神既然让我看见了，既然让我听见了，那我动了怜悯的心，我可不可以去管这件事呢？就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对不对？并不是说，哎，我开着救护车到处去寻有没有人被打伤，而是我在旅行的时候，我就遇到这个被打伤的人啊，神就让我遇到啦，那我可不可以成为他的邻舍来付出关心呢？那在教会里也一样啊，并不是说要你把时间全部牺牲掉，全部去照顾别人，而是说你管好你的生活，你过好你的家庭，你每天在神面前敬虔度日的时候，当有些消息临到你的耳朵，又是你手中可能有能力去帮助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子怜悯求问的心？这是一种君王的心肠。其实大卫在这时候还没做王，对不对？因为在撒母耳记下30岁的时候，他才在希伯伦做王。所以我们现在读的是撒母耳记上23章，这时候他大概20几岁而已。但是你可以看到，20几岁的年轻人，其实他的思想高度，他的生命成熟度，他就是以一种君王的角度来思考的。不在乎他的行政或者打仗的能力，而在乎他在神面前的寻求跟对人的怜悯。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要注意的。那给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些，但我觉得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应用，就是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是腓立比书2章讲的，对不对？我给大家一个经文，大家想一想，提摩太后书3章1节，大家不用翻，你听就好。保罗在那边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个时候人要怎么样？你想一想哦， 如果使徒保罗说，哎，末后有危险的日子，那危险的日子人有很多不好的行为，那你觉得他不好的行为放在第一个的，他会怎么描述？他会不会说，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个时候人要贪财，因为那个时候人要诡诈，因为那个时候人要杀人。保罗都没有这样说，他说的第一件事是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这是他讲的第一件事。在现代的社会，专顾自己是聪明，但是从圣经的眼光来看，这是愚拙，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精致、利己主义的表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是带着我们文化的包袱的，我们从小生长的背景是竞争的，是顾好自己就好的，我们总会觉得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不对？我在教会里服侍慕道友，他们常常跟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他们信任我们以后，他们才会说，哎，我觉得刚开始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教会的人对我那么好，他们总是会觉得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是他们从文化上得到的教导。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并不是，基督徒不应该把不要麻烦放成最高的原则，因为我们不想成为一个专顾自己的人，我们并不想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是说我们要为神耗尽累得半死，我不是这个意思，也并不是说每个服事你都要接。我要说的是，你的心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求问，你的心要柔软，对别人的需要要有感觉，否则你为什么称自己是基督徒呢？你心中并没有神的爱，并没有对神的敬畏。大卫是有的。我就想到我们教会哈，在疫情期间我去看望一个癌症复发的姐妹啊，她卧床半年，那日子不多，我就去看她。到她家的时候，她就住在 Fremont 哈，我就赫然发现，哎，我到的时候有我教会的另外一个姐妹也在，好，在服侍她，在帮她按摩，因为卧床久了，帮她翻身啊，擦背啊，按摩她的脚，她就是不舒服哈。那我就去，当然就是为这个身边的姐妹祷告啊、探访啊、鼓励啊，然后最后我就问一下说，哎，这个来帮忙的姐妹啊，她是多久来帮忙一次？这个生病的姐妹说，哦，她几乎周间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来，就是每天这样子帮我。那我听了就很感动。当然这个来帮忙的姐妹她是没有，她已经退休了，可是呢我知道她自己身体也不好，就是来帮忙的这个姐妹她自己也有坐骨神经的痛，她的腿啊其实常常是需要去针灸看医生的。她自己呢年纪也比较大，她也60几岁了，她家里还有孙儿孙女要顾，然后自己的妈妈也才刚过世。可是这个姐妹完全都没有对外说，因为她有来找我祷告，所以我知道来帮忙的姐妹她生命中正在经历自己身体有病痛，然后妈妈过世的这个过程。所以我看到她在那里，我自己是很惊讶的，因为我会想到，哎，可能有些人来探访这个身边的姐妹，但我没想到是这个姐妹来帮忙，而且不是只是来看一次，他是一个礼拜五天有空他就来，常常的来帮这个姐妹按摩、擦背、照料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以后才回到自己的家。那我觉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怕麻烦。这个姐妹如果自己说，哎，我家里还有孙儿要顾，哎，我自己身体也不舒服，哎，她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不去付出这件事，但是他仍然是非常喜乐、自愿的、义务的去主动的帮助这个姐妹。所以我看到这个姐妹来帮忙，我也给自己很多的反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身为一个牧者， 其实我不怕奉献人生，不怕奉献金钱，我最怕奉献时间跟精力，因为我总觉得我的时间跟精力不够用。我会很小心谨慎的，不要让别人造成我太多的麻烦，占据我太多的时间。这某一方面来说当然是有智慧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说，我真的被这个姐妹的爱所感动。我想她都可以做，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呢？这个是大概2020年的事。最近也有一件事，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单亲妈妈，来了大概一年多，她又要搬家，因为湾区的生活费太贵，所以她会先去 LA 几天，然后再跑到 Arizona 去找一份新的工作。那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孩，那也不是很有钱，所以开着一部破旧比较久的二手车。那大家知道最近二手车价格很高，对不对？不容易买到新车跟二手车。所以那他要怎么去 Arizona 呢？他就说，哎，那我就要开着这个二手车先到 LA， 然后停个几天，然后再去 Arizona， 那我就要离开你们了。那我听到了我也没有什么反应，我说好，那我们就为你祷告，这也没办法。那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他听到了，他就心里有感动，觉得哎，这个单亲妈妈虽然跟我们交情不是很深，但是也的确辛苦，然后非常担心他，因为他也不懂车，万一开这个长途，那个二手车又不那么牢靠，那怎么办？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那你可能想，那我出个机票钱让他去哈。但是这个妈妈，单亲妈妈也不愿意，她说，哎，那你出个机票钱，我到那边我还是要再买一部车，那我怕我买不到，所以太麻烦了，我还是要开车下去。那这个弟兄，这一对夫妇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说，好，那既然你一定要开下去，我们就陪你开下去。他出了一小笔钱，帮他把这个单亲妈妈的轮胎换过了，然后带他到自己信任的修车厂，把车子做了一个基本的检查，修了一些零件。然后这一对夫妇，他的女儿刚好在 LA 上班，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就跟在你后面，我们就一路开到 LA， 那万一路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处理。那你想想看，如果是你，你愿意这样做吗？就算你是顺路要去 LA 看你的亲人，很多人可能也会选择太麻烦了，对吧？我不愿意这样做。我当初听到我也觉得太麻烦，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一想，这一对夫妇真是有爱心。他说，哎，他们在神面前也祷告过了，他觉得，哎，他们想要这样做，那神也祝福他们。所以第一点非常简单，不要怕麻烦，即使自己也不足，因为有的时候爱就是麻烦，对吗？爱跟麻烦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有的时候你要把麻烦省掉，爱也付不出去了。爱有的时候就是麻烦，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怕麻烦，即使自己还有需要。第二点，我们要讲不省去麻烦，即使是出于神。大卫去拯救基拉，是不是出于神的带领？是吧，对吧？他祷告了两次，对不对？神都给他开了绿灯。那他的动机纯不纯正呢？也很纯正，对不对？他不是为了什么好处，他里面是非常高尚纯正的。那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并不好，对不对？反而他这么样的用心的寻求神，这么样的为人着想，然后这么的勇敢做出这个冒险的决定，结果后果是什么？哎呀，我的行踪被曝光了，我现在要赶快夹着尾巴逃跑了。所以如果你是大卫，你顺服神，结果是这种结果，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怨天尤人？你会不会怨天说，神啊，早知道是这样，我当初求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警告我呢？你为什么不拦阻我呢？你为什么让我去这个工作呢？ 你让为什么让我嫁给这个人呢？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件事呢？神，那我不是求告你了吗？你不是应该阻止我为我最大的利益考量吗？我们可以怨天，我们也可以由人，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说基拉人，你们真的是恩将仇报，我冒险来救你们，你们竟然想把我交给扫罗，那你心会不会寒？你会不会对人性失望？其实你越爱越付出，很多时候你就会遇到，而且你会在教会里遇到。那你怎么处理你的失望？你怎么处理这件事？你怎么理解？你用什么框架，用什么角度去理解这种好像神的带领结果却不好，帮了人人却背叛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再说大卫只有二十几岁，可是你看他处理这件事，他是非常平静的。他两次跟神祷告说，主啊，你仆人。这个我记得我上次来也分享过，大卫在神面前的自称并不是说你儿子或者你君王，他说你仆人。这边有两次，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你可以看到他在神面前的自称就是仆人。那我们上次我记得我来我也分享过，仆人是一个相对的名词，有仆人就有主人，就像有老公就有老婆一样。那他的意思说，神啊，你是我的主人，求你为我负责任。好，那我该不该逃？神说，哎，你该逃，因为 这边的人会背叛你，会把你交出去，那你就走吧。那大卫就怎么样？大卫就走了。然后注意哦，他后来当了全以色列王，在夏摩尔之下，他有没有找基拉人算账？没有。如果是我们可能会记在我们的小黑本上，对不对？哇，这个人曾经得罪我，这个人我曾经帮过他，他不感恩，我从此以后 我发誓我再也不帮他了，我再也不那么蠢了。我们心中都有一本小黑本哈，但是你看大卫并没有这样做，他并没有对基拉人秋后算账。哇，我觉得他里面的这种生命是很难想象的哈。那我觉得呢，大卫这边为什么可以这么镇定的去处理？当然除了依靠神以外，他对人性也有一个合乎中道的认知，就是说他不高估人性，因为人性是容易背叛，容易软弱，为自己的利益考量。但是呢，他也不对人性失望，因为毕竟是神的子民，而且耶稣也没有放弃我们，也没有对我们失望。我觉得这两者加起来才是我们基督徒要走的道路，不高估人性，也不对人性失望，你才能长长久久的服侍跟随神下去。否则大卫做不了以色列人的君王。如果他很天真，他如果觉得说，哎，既然我救了你们，你们一定会誓死捍卫我的安全，跟扫罗王对抗，那你就太高估人性。因为人性在面对惧怕，面对自我的利益面前，往往是妥协的。大卫就接受了，他知道人性是这样，但是他也不随便对人性失望，毕竟他将来对不起，是要牧养以色列人的君王，用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牧养他们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对不起，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天真，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爱心是需要有智慧，有界限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因为付出了结果没那么好，我们就容易失望消沉，然后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了。这个是大卫他的一个看法。我记得我在牧会的过程中，其实最让我困扰的一件事，并不是说，哎，牧会很辛苦啊，服事很多啊，讲道很难啊，谢谢，都不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牧会的过程中跟这么几百号的弟兄姐妹朝夕相处，日复一日的相处，我觉得最困难的事就是有些你付出最多的人最让你失望。我门训过一对年轻夫妇，从还是学生到恋爱到交往到证婚，证婚以后帮他们做婚后辅导门徒训练，花了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但是当教会对他们有一点点他们觉得亏待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那我就在想，人性怎么这么脆弱。我也曾经接待过一个单亲妈妈，她刚从大陆到美国，一到丈夫就用法律控告她，要申请禁制令，要把她从大陆带来的孩子拿走，让她净身出户。她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一来就来到我们教会，一直哭一直哭，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师母帮她找律师，花了很多时间帮助她，甚至她没有地方住也没有钱，自己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那我们的家就开放，虽然我们自己也不富裕，也还是租房子住，他就在我们家住了一阵子，蛮长的时间。可是后来他走的，我们没有收他任何钱，伙食费房租都没有收。但是没想到他走的时候，他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针对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例子我可以举出来。所以我觉得最困难的事就是当你用爱心凭着神的心意祷告过去付出以后，人的反应让你觉得人情薄凉，人心软弱。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所以那段期间，其实即使到现在也都是这种事，时不时都会发生。我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的祷告，因为我觉得神啊，我觉得我很灰心。如果人是这样，我愿意服侍你绝对没问题，可是服侍你就等于意味着服侍人，那服侍人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可以撑多久。那我就对神有一个疑问，也有一个难过。但是在静默中，我觉得神给我一个答案，我没有听到声音，但是神给我一个非常清楚的思想。我说，神啊，这些人太让我失望了，太让我难过了。但神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事情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我就呆住了。我就想这个问题，那答案是什么？但答案在我心里也很快出来。我就回答神说，神啊，如果这个事情再来一次，如果我预先知道他会离开教会，如果我预先知道我帮了他，他还是会不敢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如果我预先知道，但是我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我还是会付出，我还是会去帮他，因为他的确在那个时候需要帮助，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确需要栽培。所以我说，神啊，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同样的事。那你知道神怎么回答吗？上帝就说，这样就好了。上帝也没有安慰我，也没有鼓励我，上帝就说，好，这样就好了，那你就继续去做吧，你照样去行吧。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学到的功课，有的时候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不代表麻烦会省去，就恰恰好你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有的时候更麻烦。你想保罗去宣教旅行麻不麻烦？麻烦啊，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主说要为我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去见证，去传扬我的名，结果他们去了被误解，被打，被逼迫，不得时，旅行不顺利。那你说有没有麻烦？麻烦很多耶。保罗可以说，我想退休了，我想留在修道院安安静静的领受3层天的启示就好了，不要来烦我，我要写书。他也可以这样回答，可是他回应神的呼召反而是更麻烦的事情。道成肉身麻不麻烦？ 耶稣也可以说，哎呀，太麻烦了，我还要带人间，还要搞这些门徒，这些小信又会背叛我的人，我干脆不要来了。但是道成肉身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但是神还是这样子选择。所以我给我自己的鼓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样，但我觉得我希望我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立定的心志。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你问我 问我们家师母就知道，每次要考量要不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件事麻不麻烦？太麻烦我不想做，我喜欢很简单很单纯，我不要妨碍人，人家也不要妨碍我，我是这种个性。但是在服事当中我的确学到很多，我的确讲这篇道，然后很多牧会的经历也让我学到，我在神面前说，神啊，稍微修剪我，让我成为一个不要那么怕麻烦的人。因为如果把麻烦省掉，很多时候你的旨意我也遵行不了了，但你的旨意才是最重要的，求你帮助我。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最后五分钟进到最后一点，我想讲的就是绝不徒劳，即使看起来是白忙一场。那刚刚已经说过，一来一往，对不对？看起来是徒劳无功，白忙一场。如果我们从得到的角度来看，大卫到底得到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大卫得到了什么呢？我可以跟大家有三个建议，在这一来一往当中，大卫或者从获得的角度来讲，获得了三件事情。虽然从人的表面来看是什么都没有得到，第一，他拯救了神的子民，对不对？这件事值不值得庆贺？值得嘛，因为他们的收成就不用被抢掉了。就像你帮助一个人，虽然你付出了时间精力甚至花了钱，你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可是怎么样，那个人得到了帮助，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得到的就是说，哎，神的子民得到了帮助。第二个得到的是得到什么？注意经文有指示，在第六节，大卫得到了祭司。以前他是没有祭司的。祭司重不重要？祭司重要，祭司就代表一个求问神的正统来到大卫的体系。以前他是没有的。这个祭司亚比亚他来带着以弗德来投靠大卫，以弗德就有点像祭司所穿的背心，他前面有胸牌，胸牌里面有土灵跟乌明，就是是与否，就祭司用这两颗石头来丢出去来决定是或否。所以你看到这个求问啊，第三第四次就是扫罗要不要来追杀他，他要基拉人把他交出或不交。好，这个是跟否呢，很可能就是亚比亚他用他以弗德里面的这个东西来为大卫求问的。那大卫呢就得到了这个祭司的体系，那这个祭司就在后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亚比亚他怎么找到大卫的？其实亚比亚他跟扫罗一样，都是听说大卫在基伊拉城，对不对？所以大卫在基伊拉城有不好的一面，因为他暴露行踪，让敌人可以定位他。可是有没有好的一面呢？也有，让他的朋友也可以定位他的行踪，成为他将来莫大的帮助。亚比亚他，你往下看，后来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得到是非常隐含的、隐晦的，一笔带过的，在当时不知道的，但你谁知道呢？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大卫第二个得到。第三个得到就是大卫得到了求问神的经历跟习惯。在整个撒母耳记上下，大卫有九次求问神，当然不止这九次，但是经文明显写他向耶和华祷告，然后求问是与否怎么做的经文有九次，这边是头四次， 后面还有他要不要搬到希伯伦，还有在洗格拉家的人被掳的时候，他说我去追，追的追不上，还有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还有属典人数遭来瘟疫的时候，大卫也有求问神说，哎，我该怎么处理。所以整个撒母耳记上下有大卫有九次求问神，但是那个求问神的记载或者说开始就是在这里，大卫经了这个经历，求问神变成他一个人格的特质，也是他得胜与神亲密的来源。所以大卫得到了跟神的这个经历。那你说宝不宝贵？那你说如果我不去救，那我可以明哲保身，没有错。那你看中这个，你得到了明哲保身，你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你去了，你冒了很大险，可是你救了别人，可是你得到了祭司，可是你自己对神有经历。那你说应该选哪个呢？当然我们有后见之明，我们都说哎，我们要选后面那个，得到的更多更宝贵，是钱不能买的。但你要知道大卫在当时并不知道这一些，对吗？他只是顺着神的旨意，只是凭着对人的爱心他去做。所以呢，我觉得上帝也教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在教会服事，那人还是不长进啊，啊，事工还是这样起起伏伏啊，啊，很多事情会让我很灰心啊，啊，疫情好不容易好一点，人数回来，结果又复燃，人数又掉下去了。其实每天的生活都有很多让你觉得很挫折感、很挫败感的东西。所以有一次我也是在神面前这样子抒发这种心情，我觉得很难。好，那神就跟我讲说，一样就是一个感动，他说什么是成功？只要持续做正确的事情就是成功。就说成功不是说看到果效，好像我今天讲到了，我花了40个小时预备这篇道，然后我讲完以后每个人都痛哭流涕悔改，然后下个礼拜200-300人回到教会，这个才叫成功。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把成功跟后果连在一起，我们觉得我们既然付出这么多努力，后果应该要好，这才叫做成功。可是神告诉我的是说，你只要持续在做正确的事，即使还没看到果效，那就是成功了。你付出的每一个爱心，即使这个人还没信主，你已经成功了，因为你活在爱里。你献上的每一个祷告，即使事情还没有改变，你已经是成功了，因为每一个祷告上帝都纪念。我们并不是在对空气说话，你的爱心探访，你的忠心服侍，你的默默代祷，没有哪一个是白费的。可是有多少人会觉得哎，我看不到果效我就灰心了，我就不做了。我们都太结果导向，但上帝说你只要持续在做正确的事就是成功。大卫的一生我觉得他都是这种性格，他不怕麻烦，他在乎神，即使他在犯罪的时候他仍然在乎神，所以他绝对不会徒劳。神的保守，神的安排，很多时候在当时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谁是那个有忠心有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愿意因为主说你们要爱，要爱你的弟兄，你就选择去爱，不怕受伤，不怕艰难。天国有八福，对不对？但我加上第九福哈，给你做建议，单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经历神。你就因为神这样说，你就这样做，这样的人是最有福的。大卫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当我们的心中对神的荣耀有在乎，对神的子民有怜悯的时候，我们就不怕麻烦，不管我们生命是在什么阶段。而且虽然有的时候人性会叫我们失望，有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意味着麻烦，有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什么都没得到， 但是在神深层的计划里面绝对不会徒劳无功，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品格就被磨练，我们对神的经历就进到水深之处，我们对人的怜悯就更加的用实际的行动实践出来，这个是用钱跟利益都换不来的东西，也是你用你的方便跟明哲保身得不到的东西，这个是神要祝福我们的。在疫情的过程中，大家都很在乎安全跟方便，对不对？啊，在家里聚会比较方便，所以我就不来教会的。如果你是出于身体跟安全的考量，那绝对没有问题，我们也不定罪你。但如果你只是单纯为了方便而牺牲了跟弟兄姐妹有实际的团契跟相处，那么你们在神面前省察，这是否是对的？很多时候方便并不是最高的指导原则，神的旨意才是。当我们越顾自己，但是我们的生命却越狭窄，你却越变得自我中心，你却越变得没有安全感，每件事都为自己考量的时候，你就知道悔改的时候到了。但我也用这段经文祝福嘉音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都听懂了，但是重点不是你来听我讲一些例子，讲一些属灵的原则，重点的是你听懂了以后怎么做，怎么办，你的生命现在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这是主的教会，这是神的国度，神为我们舍了生命，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一生要怎么样去回应神的爱，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细细考量的。愿嘉音教会是一个不怕麻烦的教会，为了爱，为了神荣耀的缘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把自己也把众弟兄姐妹用祷告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没有高言大志，我们也不敢说华丽的辞藻，喊属灵的口号，我们只愿老老实实的，诚诚实实的被你对付，被你光照。主啊，我们的爱心可不可以多而又多？我们对你荣耀的在乎可不可以深而又深？求你再次赐给众弟兄姐妹有恩典，有力量，有意义，有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为何而活，为谁而活。麻烦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耐心处理，别人有需要我们就自找麻烦。主啊，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愿你的荣耀在嘉音教会彰显，透过我们对彼此的爱，透过我们对你的顺服，主，你将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们在灰心、失望、人性的软弱当中，主，我们继续做正确的事，在你的眼中就是成功，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